在这瞬息万变的时代，
神要兴起一队大能的精兵，
忠心的管家。
神要训练一群奋力前进的接棒人。
让我们预备做主忠心的接棒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你现在收听接棒人节目，我是陈雅芳。弟兄姊妹，前九次啊，咱们都在学习一个课题，要做一个合乎主用的领袖。你听了之后心里面有没有什么得着呢？或者是有问题或者分享你自己的经历，非常欢迎你跟我沟通啊。今天来到第十课，合乎主用的领袖该怎么样呢？一生长进，直到结出果子。今天第十讲，我们要思想提摩太前书第四章最后这一小段经文。这里呢讲到持守真道，操练敬虔，要一生长进，全然委身，一直到结出果子来。听了都觉得责任重大，是不是？好，我们先来听听这段经文，就是提摩太前书四章13到16节。现在我请乔荣基弟兄为我们读出这一段经文。
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只等到我来。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并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
谢谢乔荣基弟兄，他所读的是提摩太前书四章13到16节。从这段经文里面呢，我们要一块学习的第一点呢，就是要一生长进，务要传讲真道。经文的13节那里说，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只等到我来。就是说呢，这个为念呢，保罗是要提摩太留意、谨慎、留心，都是非常兢兢业业的，时时刻刻的，从早到晚的，连做梦呢也要思念神的话语，该怎么样去跟弟兄姊妹分享，勉励他们彼此的坚持遵守，是不是？我们就看到保罗劝勉提摩太要留心在宣讲神话语上的这个服事。新约使徒行传20章28节那里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这里说的谨慎，也就是说为念，就是为你的思想念头。那简单的说就是留心，留心不是这会儿那会儿，是全天全生命。这就提醒我们要留心自己的生命状况，也要留心信徒的生命。在旧约申命记32章46节那里说，我今日所警教你们的，你们都要放在心上。这个放在心上呢，也是同一个字根的。摩西把生与死、祸与福都讲得清清楚楚的，吩咐子子孙孙要把神的话存记在心里面。不但是存记啊，光是记住了没用，还要谨守遵行啊。这四个字很有意思，谨守，谨慎的遵守，然后呢遵照实行。之前呢提摩太前书4章1节提到，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听从呢就是留心，很多人呢别的不注意，会去留心听从鬼魔和黑暗的道理，起先会觉得挺有趣的，很稀奇，这啥呢？ 好，听着听着，没想到这鬼魔呢，他钻心眼了，是不是？在这个资讯时代里面，互联网密密麻麻的之中，哇，里面真的有很多的宝藏啊，觉得太了不起了。以前呢，怎么样都不知道在哪找，现在呢，按一按，寻索一下，然后哇，原来是这样的。可是，有没有发现啊？里面却是隐藏了很多的虚假、邪淫、黑暗、私欲。黑暗的道理越来越快，越来越向着更加年轻的人去攻击、去侵入，想要抢夺他们。这就是魔鬼撒旦最喜欢用的手法。作为教会领袖的带头羊，除了要把神的话分享出去，也要不断从圣灵那里得到指引，借着神的话、神的真道，跟这个充满歪理、邪恶、引诱的世代来对抗。想当初说的是宣读、劝勉、教导，而今呢，我们的圣经可以说是弟兄姊妹呢，每个人都有哈。那么话说，宣读、劝勉、教导是当代的会堂，就是教会和早期教会的聚会的时候呢，要诵读的圣经，讲解圣经的用语。就好像《使徒行传》13:15那里说，读完了律法和先知的书，管会堂的叫人过去，对他们说，二位兄台，若有什么劝勉众人的话，请说。那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我们的侍奉是不是建立于神的话语呢？无论是信徒或者是传道人，在这个工作的侍奉合场上面，或者是在学校岗位当中，我们是不是重视圣经，以我们的生命活出圣经？人对耶稣的称呼呢，常常是说夫子。在四福音书里面呢，夫子、先生、老师这个名词呢，出现过49次，大部分是用在主耶稣身上，而耶稣是道成肉身的圣经老师，他非常重视教导圣经这个工作。约翰福音13:14，主耶稣说，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可见耶稣既能够有言教，又能够有身教的一位属灵的老师。这位老师既讲出真理、真道，他又持守真道，活出敬虔的生活。我们有没有效法主耶稣，把真理常常跟别人分享呢？保罗啊，他也非常看重自己作为神话语老师的这个职分呢。他说，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师父，接棒人，带头羊。我们也要负起别人属灵的老师的这个责任，成为神话语的一个出口，去建立他们，让神的话语保护他们。有人说，这个时代的人啊，忙、旺、亡啊，忙呢就是干活很忙的忙，忘呢，忘记的忘，亡呢是什么？死亡的亡。很多打工一族为了能够往上爬，能够建立业绩，不断的超时工作，劳累自己，最终因为疲劳过度，精神压力太大了，使得这个身心灵都受到影响，还闹出了个情绪病，结果呢，什么也干不了。弟兄姊妹，我们要努力侍奉，那不是让我们忙昏了头了，是不是？太阳出来咱们干活，那月亮出来咱们歇息着，做不完的事情永远做不完，是不是？不如把自己呢，哎，养稳定了，有足够的体力精神，干起活来呢，真的是利索多了。我们要警惕自己的 身体，要小心的去照顾，千万不要因为忙碌忘记了神，又忘记了自己，那两败俱伤。哎，我们今天的侍奉到底是以真道圣经为本，还是我们所干的活呢不汤不水的，是建立在沙土上呢？啊，不用下雨自己就倒了呢？有一位牧师叫做钟马田，年轻的时候呢，他是伦敦巴斯医院的医科学生，他不但能够跻身在这所伦敦最大非常有名望的医院里，更加是以非常优等的成绩做了医生，并且呢，他跟随御医马士海德爵士钻研医术，了不起嘞。他做助手的日子，钟马田呢接触到很多很有名望的人，也知道了他们背后有很多啊见不得人的事情。钟马田深信病人的病源不单是生理和心理上，更是在属灵和生命的根基上。钟马田最后因此就放弃了很高薪水的专业工作，他宁愿去做一个小传道，做牧师，因为他知道了人最需要的是福音和神的道。我们是不是能够深深的体会到人最终最大最重要的需要呢？有是不是愿意像这个本来是医生的一样，能够立志成为一个明白真道、行出真道又传讲真道的人呢？好，接着弟兄姊妹要跟你分享的第二点呢，就是要一生长进，全然委身，直到见到果子。在经文十四节里面说，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自己有什么恩赐啊？有没有发现神给你的恩赐是在哪方面呢？有没有珍惜神所赐给你的恩赐呢？神给我们的生命和侍奉的岗位，你是不是觉得非常的宝贵呢？千万不要忘记神给你的感动，给你的呼召。我们有没有在教会的侍奉岗位当中，或者是在家庭的侍奉岗位当中，尽上做丈夫、妻子、为人父母的这些个岗位上尽忠职守呢？经文十五节说，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并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哇，哦，一个侍奉神的人必须要长进呢。这里呢有两个命令的词句，昼夜思想如何实践神的话，和全身投入完全委身。神要我们常常好好的思想怎么样可以做得好，并且完全的投入，持续的努力，一直到什么见到果子为止，让所有的人都看出你是有进步的。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选择是走那个宽阔的大路，还是走勉强的窄路呢？很多事情我们真的是被勉强的，要好好的读经，要好好的祷告，要好好的灵修，要好好的明白神的话语，都要好好的仔细的。是不是在地上活一天就能够比昨天更进步一天呢？或者是啊，越来越像基督呢？不单是自己进步，还要跟家人一块进步，跟弟兄姊妹一块进步。不单是自己成长，要努力，要进步，你所带领的人，他的进步，你也要付出很大的征战和努力，陪伴，不容易，真不简单。有一位女宣教士，她是一个单身人士， 他去到海外宣教工厂里面侍奉，就因为遇到了一些打击，就得了情绪上的毛病。那么弟兄姊妹呢，鼓励他干脆歇一段时间啊，接受治疗。还组织了四人关顾队到那儿去陪伴他，用诸般的智慧去帮助他，是吧？那当他情绪低落的时候，就把他的那个焦点呢转移过来，跟他一块祷告、灵修、唱诗歌，陪他去听诗歌、听一些个音乐，然后呢学习着做一些很好吃的东西，一块的生活包括了预备餐点啊，去做运动啊，爬爬山啊等等的。三个月之后，这位宣教士慢慢的从那个死硬的幽谷里面走了出来。带头羊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的肉体、我们的情绪、我们的精神难免不出问题的，这是一个艰难的时代。弟兄姊妹要努力的学习，参加不同的学习班、不同的小组，大家互相的鼓励、互相的支持，帮助失落的人走出阴霾的日子，只等到见到果子，就是成熟了、光亮了，与主的关系呢完全亲密了。我们在世界上活一天，就得进步一天，就要比昨天更好，对不对？所以这个奋斗是不断持续的。在地上能够成功的人，在神的家里面是有长进的人，都是不断的向前努力的，不回头看，过去的已经过去，没办法挽回，那不能做的事你去看他干嘛，是不是？就比如说有一些很有名的企业，他们办得非常的成功，然后呢其中有一位这个打理的人呢，他有一句很精明的话，说坚持每天提高1%，70天工作水准就可以提升1倍。那我们不是居安思危，而是居为思进。这是一个充满了危险的时代，我们必须在思想意识、工作跟精神体力各方面呢，都要不断的充电，要改进。那如果说一个企业它的这个运作就像在一个斜坡上的一个球，要是不断的把它往上坡那个方向推去，让它不断的向上进步，那你不用去动它，你一撒手它就向下滚了，是不是？那1985年有一位刚创业不久的，他叫海尔的人，那个时候呢他是处在一个急需要冰箱的年代里面。当时呢以当时的这个计算方法，一个冰箱呢大概只需要800多块钱，相当于什么呢？如果你说800多块钱呢，还行是吧？可是是相当于一个职工2年的收入哎。你必须2年里面不吃不喝，攒了钱之后买一个冰箱哎。于是很多人就觉得这也太贵了，这民生所需，你弄得这么高的价钱，谁能去买呀？于是乎，这个做主席的就派人把仓库里面的400多个冰箱全都好好的检查了一遍，发现里面有76个是次货。于是这个领头的就问职工：“哎呦，400里面有76个是不好的，那怎么办呢？”大多数的人就提出：“不如就便宜的卖给职工算了。”可是做主席的就宣布，制作这些冰箱的职工们要亲自用大锤把这些冰箱全都砸了。很多工作人员在用锤子砸冰箱的时候呢，哭了。3年之后，这个做老板的得到国家品质奖金奖， 一个企业的成功跟追求它的质素不断的进步是有密切的关系的。懂得重视质素，家庭、职场、教会，所有的工作都会不断的进步，更加看到效果了。第三点，要一生长进，坚持到底，因为这是关乎生死的侍奉。在经文十六节里面说，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这两个命令的话，要我们留意敬虔，留意真道，更要长时间保守自己在真道里面，在追求敬虔的道路中，因为这是生死之间的事情，要更加恐惧战惊，做成得救的功夫。保罗说了，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倒被弃绝了。基督徒不单要持守神赐的保守和平安，也必须持续警醒，就是没有一时一刻是放松的。为什么？你留条缝儿，魔鬼就插针了。耶稣在克西马尼园也提醒彼得，你们要想想哈，这魔鬼呢，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同时又警告我们，如果离开主，我们是什么都不能做了。天路历程这本书很多人都知道，而书里面的这个主角基督徒，从罪恶的世界朝着天家进发，经历了很多的低谷，但是神在其中都预备了同路人的帮助，他并没有停止长进，最后到达了天门。到天门之前的时候，却发现即使临近天门，仍然有通到地狱的路。哎，大卫曾经敬虔，但是却在天下无事、平静顺利的时候犯了奸淫和杀人罪。欧洲这个土地曾经敬虔呐，可是今天却不再持守敬虔了。很多人呐，是在这个退休之后，或者到某个年龄之后呢，才犯下大错，伤害了自己，伤害了家人。属灵的生命要是跌倒的话，在什么年纪都会出现的。要不是有那句话吗，晚节不保啊。保罗强调，我们要常常保留自己，就是保护自己，保持自己在神的真道中，不要被引诱离开了真道。保罗更加提醒我们，我们必须坚持走这条路，绝对不要离开，真的不要去看别的道路，因为持守真道和敬虔是关乎生死的问题。在新闻的报道当中说到，爱尔兰政府发表一个非常惊人的调查报告，说到在都柏林教区的天主教会那个时候发表的时候说到，30多年来隐瞒包庇最少46名神父，性虐待超过300名儿童的这项无耻的罪行。其中有一名神父承认曾经性侵犯超过100名孩子。另外一个神父说，他25年来平均每2个礼拜就会虐待一次儿童。当地一个有分量的神父说，除了真相，没有什么可说。教会在这个国家没有公信力，没有地位，没有道德权威。当教会离开了真道，离开了敬虔，他就失去一切道德上的权威。难怪先知书里面重复的批评判定离开神的子民和领袖。人离开敬虔， 祸害是非常深远的，那比不信的时候还要惨。所以我们要让更多的人起来，一生都长进，共同的侍奉神，完全的委身在教会里面。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十四节那里提醒我们，要守着命令，毫不玷污，无可指责，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真的，我们要持守持定真道，一直到主耶稣基督显现，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圣经教导的信是一生都要信，侍奉也是一生都要侍奉，而真道呢，更加是一生都要持守的。一生要操练敬虔，生命的奋斗就是一辈子的。神要我们的是持续进步，持续持守真道，操练敬虔。越是这样，越能够经历神的奇妙。操练敬虔是一生的功夫，又能够救自己，又能够救别人。有一位传道人曾经被北京一间教会的雪中崇拜和户外崇拜深深的打动了心灵，因为他们不能够租到、借到或者是买到一个可以聚会的地方，所以教会的信徒都需要在户外崇拜。那一次呢，刚好遇到北京呢提早下雪，后来呢，神就安排他们在两个礼拜之后分别在一间大剧院、大礼堂可以敬拜神。他们深深地感受到，在磨练中，神是信实的，越操练敬虔，越能够经历神。神让北京早下雪，磨练了这一批北京的信徒，熬练出他们为神做美好见证的热心。有一位弟兄的见证里面写得非常的美好，也非常的真实。其中说到，今天见到了我去过最大的教堂，在那个翩翩的雪花中，在天地之间，在诗班的琴声歌声之中，前所未有的帮我理解主跟他的仆人以赛亚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真的感谢主，越能够经历就越能够感谢，越靠近主。各个人的见证让人的心会得到激励，是能够体会到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有云柱和火柱引领他们离开埃及。我们对神的家、神的话语、神的福音是不是有火热的心？弟兄姊妹，这个时代更加需要福音，更需要有人持守真道，传讲神的话语，需要那些不惧怕经历艰难、心里是火热的、持守敬虔的、多多经历神的门徒，传扬神的真理。有一位姊妹的祷告是，像尼希米书里面的教导说，从此我们每个人都要起来建造自家门前的这段城墙。你的圣殿乃是以信心为根基，以祷告为柱石，以圣洁为装饰的。接棒人，你是不是也愿意在神的话语里面、传福音上全部的投入，不断的长进，直到见到果子呢？